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看到那个雨后彩虹的话，都会觉得很漂亮，感到很高兴。
可能很少有人因此会想到有神，想到有一位愿意与人立约的神，想到有一位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除非你读过我们今天的经文创世纪第九章一到十七节，你知道彩虹是神与人立约的记号。所以当你看见彩虹的时候，你应该想到有神，而且这是一位与人立约的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那你愿意来认识这位神，来归向这位神吗？那我希望今天神的话能够进到你的心中，你与神来立约，其实是你来接受神的约，神已经与人立约。创世纪第九章一到十七节，那这一段经文呢，十七节总共又可以分成三段，很容易看出来的。第一到第七节就是神赐福人，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们。第八节到十一节呢，就是讲到神与挪亚、神与人，甚至神与动物立约。第三段就是十二节到十七节，神以彩虹为他与人立约的记号。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太书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那这是发生在挪亚洪水之后，挪亚一家和所有的动物都从方舟中出来了。那在前面几个福音组织我已经跟大家讲过，挪亚洪水是代表神的审判。当神看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事件在神面前败坏了，地上满了强暴，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决定用洪水灭绝人，用洪水毁灭全地。唯有挪亚在神面前蒙恩，挪亚照神的吩咐造了一只方舟，让他和他的一家和地上所有的活物都进入方舟，躲过了那场洪水之灾。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挪亚和一家和所有的动物从方舟里出来，一个新的开始开始了。那这里我们就看到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那在第一节到第七节，神的赐福呢又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就是神让人在地上生养众多，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第一节这样讲的。到第七节也是，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我记得上一周那个在夫妻团体，我们弟兄姐妹发了一个微信了，里面那有人在问到，要到底一对夫妇我们要生养多少孩子才是那个合神心意的。那后来我不知道那弟兄怎么又把那个信息给删掉了，对，我还没来得及回呢，就把它删掉了。后来我本来想回啊，对，要生养多少孩子才是合神心意的呢？可能都要是五个，对。我本来是想回的，但是后来他把那个删掉，我没回，所以我想讲给你们听，为什么是五个呢？那也简单，因为我生了四个，我希望你们生的比我多，希望你们得的福气更大，对。但是其实有一些经文，他说听说是可能是五个的，因为少年时所生的孩子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便为有福， 那有人研究啊，就说那个时候的箭袋啊，大概可以装五支箭的。所以你箭袋充满了罪有，希望你们都剩五个人。不过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面。那神给人的祝福第二方面，就是神把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空中的鸟都交在人的手中，让人管理。甚至这里是用了一个反面的说法，是就是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就那些动物会怕人的。那从某种方面说，现在动物的确很怕人，人就把很多动物都给灭掉了。但是从另一方面，其实人怕很多动物的。我不知道你怕不怕动物，很多动物其实是怕的。对，那师母就特别怕猫，是长毛了还是怕的。那我们这边的人其实很多，坐北边的人怕狗熊的，你去玩你看到狗熊的你知道很可怕的。但这里讲的是什么？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空中飞鸟都矫正说他们会怕人的。第三呢，是神把一切活着的动物都赐给人，可以做人的食物。这里要特别讲，它不仅是那个说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人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如同菜蔬一样。其实在等一会我们会读创世纪第一章28-30节呢，这是神创造的时候，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了，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所以其实神在创造的时候，人是吃什么呢？人是吃菜蔬和水果的。那不是说不吃肉，对，神让他们吃菜蔬和水果。我相信在那个洪水之前，人已经开始吃肉了，但是那是非法的，对，神没有给他们吃的，他们自己去吃了，对。但是洪水之后呢，你看到神的赐福明明的就讲，我把一切的活物都赐给你们，可以做你们的食物。对，上一周也是有一个很火的一个微博，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的，就是中国人，中国为什么叫 China？ 对， China 就是分开就是吃了，对，说中国人什么都吃。那其中有一条他这个讲到，他说那个亚当夏娃了，他说如果亚当夏娃如果是中国人呢，他那个时候他可能就不是吃那个分别上市的果，而是把那个蛇给吃掉。就那个中国人都很能吃，什么都能吃。不过应该感谢上帝，因为洪水之后神是把这些赐给人，所以我们喜欢吃的话你应该感谢上帝的，因为上帝之前是不让你吃这些的。但是啊，很可惜，对，我们虽然很喜欢吃，但是很多中国人呢不认识神，不知道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的。当然他更不明白亚当夏娃和那条蛇的那事情，不是那条蛇不是你能够吃的。那我们都做了他的诡，中了他的诡计，甚至都做了他的奴仆。那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拯救我们，脱离那条蛇的权势，撒旦的权势，脱离他的国度，让我们能够进到神爱子的国度。那在挪亚洪水之后，神给人的第四个祝福，这也是就是神看顾和保护人的生命。那洪水之后神的祝福跟神创造的祝福呢，其实是很相似的，但是啊又有补充，或者是更充足。不过这里啊，我希望你注意一点，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信息，就是神创造的时候呢，神就赐福给人。洪水之后，当人从方舟里出来的时候，神再一次赐福给人。那这里我就让你明白神的一个心意，神就是要赐福人，他要祝福我们，这是神对人所存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而不是降灾或者是惩罚的意念，这是神本来的心意。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与他同在，分享他的荣耀，分享他一切的丰盛，这就是人能够得到的最大的祝福。人因为犯罪失去了本该属于他的人的祝福，失去了神的祝福，但是神呢，他定义要赐福人， 所以洪水之后，神再一次重申他对人的祝福，并且是更加的丰盛。简单的我已经有对比了，洪水之后人就不仅是吃菜蔬和水果，而是可以吃肉。那最大的一个区别呢，就是洪水之后神给人的祝福，就是在于神对人生命的保护，神对生命的照顾。创世纪第九章第四节看起来好像是神在给人一条诫命，就是不可以吃血，因为血代表生命。那这个在，所以神让人吃肉的时候，你不可以带着血吃。那这一个吩咐在我们以后的那个律法中间呢，是更清楚的表明出来。在利未记第十七章第十四节，他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这血是代表生命的，那生命是从神来的，神看重生命，就是动物的生命神也是看顾的。所以我们要明白那个神的心，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寄宿在仓里，神尚且养活它，那我们人就比飞鸟更加的贵重，神就更加的看顾。神不让人吃动物的血，其实他是更关心的是人的生命，关心人的血。所以他接下来马上就讲，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动物还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那创世纪第二第三章，人犯罪以后，历史上的第一起谋杀案就是弟兄之间互相残杀，做哥哥的该隐因为嫉妒把弟弟亚伯杀了。那我们可以想象的，在挪亚那个时代，地上不知流了多少人的血，因为那个时代圣经里面形容地上满了强暴。所以洪水之后，神他以非常严厉的口气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神是以一种否定的形式来规定人不可以做什么，来警戒人，来保护人的生命。只有当人的生命得到保护的时候，你人才能够承受神的祝福。那神让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祝福才可以实现。如果人的生命都不能得到保障，得到保护，那其实你所有的祝福你都不能承受，也不能实现。所以那个在第九章一到七节最后结束的时候，神再一次重申，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那神保护生命的目的也是让人能够承受神的祝福。神看人的生命极为宝贵，而且神是人生命最大的保护。那后来我们知道，神透过摩西赐下一条律法，叫不可杀人，人的生命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随意夺取人的生命就是对神对人极度的不敬虔。那我们再想到后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那圣经是这样描写的，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照人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石架上杀了。神说不可杀人，但是人却把神的儿子给杀了，这是人类历史上如果是按照人的话最大的冤假错案。虽然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和罗马人的法律耶稣都是无罪的，但是犹太人却借着罗马巡抚比拉多的手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这直接的严重的冒犯了违背了神的律法，不可杀人。所以十字架是把人的罪做了最充分的暴露。他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 想到耶稣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就知道人的罪真的是很重很深。但是这一次神并没有马上执行他的律法，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耶稣在十字架上也为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罗马士兵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他们所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不知道耶稣是无罪的，他们也不知道耶稣来到世上乃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正是担当了人的罪，代替人受了罪的刑罚，成全了神对人的救赎计划。从此人可以透过耶稣到神那里去，得到神的赦免。因为耶稣，神不再追讨人的罪，乃是要与人和好。人要做神的儿女，神要做人的神，要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人。这原本就是神要给人的祝福，但是因着人的罪，人失去了神的祝福。那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人可以得回神要给人的祝福。我们认识神，其实很重要的一点，你就是要明白神的心意。神是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在挪亚那个时代，神的心意没有得到满足，记得挪亚方舟得救的人不多，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其余的人都沉沦了。在耶稣基督里，神的心意要得到满足。2000多年来，很多人已经借着耶稣得救，领受了神的祝福。在以后的时代，还有很多人会信耶稣。那我盼望今天你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神要赐福你，你需要透过耶稣来得到神的祝福。神为了让人明白他的心，就主动与人立约。神与人立约也是向人保证他会赐福人。说创世纪第9章第8节到11节这样说，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那我们现在经常有时候肯定会签合同啊，你租房子的话，你可能会签合同签 lease， 那你买房子你贷款也会签合同。那这种合同的话，通常啊双方是平等的，各自都要履行合同中间所规定的责任。那我们熟悉中国的近代史，那在中国与世界列强签了很多不平等的条约，那一种条约双方是处在不平等的地位的。战胜国通常要求战败国履行责任，那战胜国他是享受那个条约带给他们的利益和好处。那这两种约呢，在现实中真有，一种是平等的约，一种是不平等的约。但是你看到神与诺亚立约呢，好像跟这两种约呢有都是一种约，但是跟这两种约都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当然不是平等的约，因为神跟挪亚，神跟人不是处在同等的地位的。但是神与挪亚立约呢，也不是那个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那种不平等的条约。神并不是打败了挪亚，要挪亚进贡，要挪亚献祭。神与挪亚立约是属于另一种的约，那通常我们有一个字叫做恩典之约。这个约的话有两个很明显的特点，第一个就是神主动与人立约，挪亚并没有提出要与神立约，是神主动提出要与挪亚立约。在创世纪，其实整个我们今天读的经文9章到17节， 第九章一到十七节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挪亚一句话没有说的，全是神在说话。神主动赐福于人，神主动与人立约，神也主动以彩虹为他人立约的一个记号。在第九章第九节和第九章十一节这两次提到这个立约，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第十一节我与你们立约，这两个立约的时候啊，其实那个中文翻译啊都省略了一个字，其实它不是说立约，它是那个约啊是叫我的约。那有的英文版本圣经就翻译成 My Covenant， 是我的约。那这就很清楚地显示出这个立约是出于神，这个甚至是神的约，是神主动单方面向人保证，是神主动向人承诺，而且是单方面的承诺，甚至是一个我的约，我跟你立约。那第二个这个约的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这个约是无条件的约。神说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由洪水毁坏地了。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约是没有附带任何条件的。神并不是说挪亚，只要你和你的后裔尽心遵行我的话，我就不再用洪水灭你们了。神并没有对挪亚和他的儿子提出任何的要求，而是单方面的承诺，凡有血肉的我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约被称为恩典之约的原因，神主动与人立约，而且这个约是无条件的约，因为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完全是恩典，神主动向人施行恩典，与人的行为没有任何的关系。至高的神愿意与我们这些卑微的人立约，已经显明神极大的恩典。但是在这个约的内容上，神更显出他的恩典。神的恩典是很丰盛的，神是满有恩典的神。但是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向我们最充分、最完全的一个表现。神主动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神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与人立约，这是神主动与人立约，这也是无条件的约。人只要凭着信心接受神的恩典就可以得救。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七、二十八节，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那是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中对门徒说的，也是后来会在我们现在教会举行主餐的根据。主餐中所喝的葡萄汁是代表主耶稣的血，那这个血是立约的血，主耶稣用他的血与人立了一个新约，就是凡信他的人就可以罪得赦免，这是一个恩典之约，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完全在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在人看来你可能是一个好人，但是你能够信耶稣得救，完全与你是个好人没有任何的关系，也不是因为你的好行为神就拯救你，你能够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你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地方。如果我们这些基督徒真正明白救恩的人，蒙恩得救的人，你要夸口了，使徒保罗说我们就只能指着主耶稣夸口，我是有罪的，但主耶稣是无罪的，我是软弱的，但主耶稣是刚强的，我不能救自己，但主耶稣能拯救我，而且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死了，我信靠耶稣，神就在耶稣基督里面赦免我一切的罪，让我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个叫本乎恩，因着信，这是神的恩典。刚才讲了词啊，那我今天早上听主学的，我想到这个本乎恩，因着信，你可以用词的话做一个比较，做个比喻。救恩什么？救恩就是神请客的，神给你摆了一个丰盛的宴席，请你来吃，是免费的，不用付钱。不是说不要钱，是你不用付钱，神已经付了钱，而且神付了很多的钱，给你准备了一桌席。神用他儿子耶稣基督为赎价，摆了一桌丰盛的宴席让你来吃，是免费的。但是很多人却不愿意去吃。那当然有人说，我自己有饭吃，我不吃你的，那比较有骨气的人，这是这就是人的骄傲，这就是人的无知。那还有人说，我现在还有很多事儿呢，我没时间吃饭的，我要去做别的事情，更重要的事情。他也拒绝神的恩典。但是你要明白，就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能够信耶稣得救，真的是完全是神的恩典。神摆了那个宴席，神没有说你凭票入场，那个票价卖得很贵，非得是很便宜，没有，那个票价真的是很贵，你买不起，买不起的上帝怎么就免费给你，但是你反而不要。你说100万，你可能现在很多人可能付得起，但是不是这样的，是完全是神的恩典。为什么一个人只能完全靠恩典得救呢？因为人本来就是罪人，一个罪人他不可能行善的，就是你不能行神所喜悦的事，你不能达到神的标准的。那一个罪人既然不能行神所喜悦的事，他怎么可能靠行善而得救呢？就是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我不希望你听到以后说你是个好人，或者你是个义人。如果你顺服圣经呢，圣经里面已经斩钉切铁地告诉我们，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没有行善的，一个都没有。那既然如此，除非神主动向我们施行恩典，我们就不可能得救。这就是为什么人只能完全靠恩典得救。所以人在神面前没有任何可夸的，但是人因着罪，罪最大的一个表现就是骄傲。骄傲的最根本的一个表现就是你不需要神，看不到自己需要神。但是十字架的救恩，或者十字架向我们表明，人只能完全靠恩典得救，而且这个恩典现在是已经成就，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所以感谢神，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当然我们都知道，或者是对这段经文的理解上有一个危险，就是人可能滥用神的恩典，那这个也是人罪性的一个表现之一，就连神的恩典人都可能去滥用，人真的是有罪。这个危险是什么？就是既然是神主动与人立约，而且是无条件的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了，也不再由洪水毁坏地了，那么地上的人可能就说，哇，这下好了，平安无事了，我们可以随心所欲了，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但是我们应该想一想，之前神为什么用洪水毁灭全地？岂不就是因为那个时代人的罪吗？那么洪水之后，人岂不应该远离罪恶，敬畏神，行神所喜悦的事吗？这才是理所当然的，而不是说，哦，好了，神已经说了，他不会再用洪水毁灭全地，我们不会再被淹死了，所以我们现在平安无事了，我们想干什么就尽情去干。你觉得神会怎样对待这样的人呢？ 在靠主耶稣的恩典得救这件事情上，人也可能犯同样的错误。既然人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那就说那好了，人可以完全不负责任。主耶稣，我信你好了，你拯救我，保证我将来能够上天堂，但是你现在不要管我，我过去怎样犯罪，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还是照样去享受最终之乐。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这样想啊，你就是误会了神，你辜负了神的心意。神差他的儿子降世，就是为了拯救罪人脱离罪恶，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你怎么能够蒙恩得救以后你再回到罪中去呢？他就是要救你脱离那个罪。但是人的本性，人的罪性就是愿意去享受最终之乐。我想最终之乐就好像毒品一样，人容易上瘾，而且上了瘾你就脱不了。你当时觉得很快乐，但是你也知道那个吸毒最终的结果就是死亡，就是沉沦。所以神的恩典不是让我们去犯罪，神的恩典呢是领我们悔改，离开罪恶，遵行神的旨意，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自由，得到丰盛的生命。那我们读圣经呢，就是要读得完全，你不要按我们自己的意思来领会神的话。我们现在不仅有旧约，我们还有新约，我们对神的旨意可以看得更清楚，看得更完整。创世纪第九章十一节说，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第九章十一节911，对，我让你记住。你读了这节经文，其实你不应该觉得平安无事，你应该马上打911向神求救。神虽然应许不再用洪水灭绝人毁坏地了，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会存到永远，明天会更美好。恰恰相反，过去我们几个组织都在讲世界的结局，末世的预兆正在显明，将来有大的苦难临到地上。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得救，你应该快点悔改信耶稣，你应该打向神打911，这是很紧急的事情。为什么呢？彼得后书3:6-7这样说，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这是讲的挪亚时代，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就是我们现在那命存留，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神与诺亚所立的约，神不再用洪水毁灭全地了，神还在持守他的约，神不会再用洪水毁灭地，现在的天地还凭着那命存留。但是什么？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挪亚那个时代，神曾经用洪水毁灭全地，将来神会用火毁灭全地。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你说那更可怕吗？是的，很可怕。但是你不应该害怕，水火无情，神有情，神已经为你预备了救恩，可以脱离那将要临到的愤怒。过去神用挪亚方舟拯救了挪亚一家八口，现在神用耶稣基督的血与人立约，凡信靠耶稣的人，神就能拯救到底。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明白你我们的处境，人类共同的处境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的处境也是这样的。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信耶稣，跟接受神给我们立的这个约，那我们就可以脱离那临到我们的毁灭，不管是水还是火。 挪亚洪水之后，神赐福于人，神与人立约，神还以彩虹为他与人立约的记号。创世纪第九章十三节说，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那我们现在学过科学的人都知道，彩虹是光学现象，那你就不要以为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你要问，为什么有这种光学现象呢？人能够造一道彩虹出来吗？可能人说有可能啊，人可能会造出一道彩虹，但我告诉你，造这道彩虹跟神造的彩虹啊，就差得很远。其实中文圣经在翻译这一节经文的时候，第九章十三节也是一样的，它省略了一个字。我前面讲那个约，它省略了一个字，是我的约。这样它也同样省略一个字，是我把我的虹放在云彩中，这是 my rainbow。 那个英文一般很多都有，是 my rainbow。 这个彩虹是神的，彩虹是属于神的，是神的杰作。正像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说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不是说挪亚洪水之后才有彩虹的，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神就已经设立了这些规律，这些物理规律，这些光学现象，神创造天地就已经设立了。说在了洪水之前，其实天上下雨也会看到彩虹的，只不过挪亚洪水以后呢，神就特别用彩虹当作他与人立约的记号。那个约是神的约，那个彩虹也是神的彩虹。那你再看到，这都是神主动的在向人那个施行恩典。天地还在的时候应该都有彩虹，所以彩虹这个记号就是表明神是信实的神，他是立约的神，他更是守约的神。他立了这个约，他就不会违背他的约，神不违背他自己。如果用我们现在的一个经验，我想到怎么来表明神是守约的，他不违背他自己。现在我们很多人都用手机，或者用信用卡，用支付宝，那有一个字叫什么，叫绑定。对，就可以来形容神与人立约。就神与人呢，就神呢，他把他自己跟你绑在一起了，他把他自己呢绑定了，他不能违背他所立的约。所以他以彩虹为记号，是表明他的信实。在那个创世纪第九章第九节到十一节提到神与人立约，但是在那个十二节到十六节的时候，他用了这个约之后加了一个字，叫永约，是永远的约，这个叫做绑定，神永远不会违背他的约的，直到天地废去了，那个约的记号才会废去。神的慈爱存到永远，神的信实直到千代。人常常失信，但神总是信实的。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虽然很多人不信，但是神不会改变他与人立的约。神拯救人最终最完全的方法，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神不会改变这个约的。凡信靠主耶稣的人，神都要拯救他们到底，赦免他们的罪，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保守他们走永生的道路。这是神与他的儿子与人所立的约，他不会违背这个约。虽然人常常不信，常常失信，但神总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其实神他不需要立一个记号来表明他会守约的。那神这样做，立一个记号来表明他与人所立的约，其实就是为了兼顾人的信心，顾忌人的软弱，让人不要忘记神的信实，让人不要离弃神。人总是希望一个看得见的东西，摸得着的东西，他的信心才比较坚固，才容易建立起来。就好像我们总是希望看到一些神迹，感受到神的同在，我们才相信神的存在，相信神爱我们。但是其实神一直都是存在的，你信不信他，他都是存在的。 神也医治，这是与信他的人同在的，你感觉不到他与你同在，他还是与你同在的。神也永远都是爱我们的，就像我们唱的那个诗歌《不离不弃》，神的慈爱都是永远围绕着我们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这是神的属性决定的，这是神与他立约的时候他就绑定向我们承诺的，他不会违背他自己。所以其实作为我们人呢，其实我们如果对神有信心，我们就应该凭信心相信，凭信心跟随神就可以了。但是人很多时候会失信的，人也希望能够看见一些东西人才相信，说神以记号立约，以彩虹为他与挪亚立约的记号。那么你可能问，那神以耶稣基督的宝血为跟我们立新约，那你说这个约的记号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想，神跟我们立新约，他以什么为记号呢？圣经里面没有明确告诉我们，神特别以什么为一个记号。当然我们现在就知道，基督徒都以十字架为我们信仰的一个标记。所以你想到十字架，你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上面为你的罪死了，这是神与你立约的一个记号，神不会违背他的约，你只要信靠他，信靠他的儿子耶稣，他已经为你流血舍身，你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你就可以与神和好，你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神他应许永远的同在，他的慈爱永不改变，这都是这个记号所表明的。时间已经到了2017年12月，那我不知道你这一年是成功还是失败，是顺利还是苦难，但不管怎样，你回到耶稣基督这里，你回到十字架面前，神都悦纳你。经文讲，我们软弱神刚强，我们贫穷神富足，我们犯罪耶稣是无罪的，我们应该来投靠他，来信靠他。一进到十二月，你在这里可能也感受得到，就是节日的气氛，圣诞节就要到，人就在开始寻思在圣诞节要送什么礼物，同时可能也在想圣诞节我能够收到什么礼物。但是圣诞节真正的意义乃是神要赐给人一件最美的礼物，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因为神的儿子到世上来，是神主动与你立约，是神要赐给你礼物。那么你愿不愿意来接受神的约，来接受神要给你的礼物呢？下面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 们替他祷告。你宁愿有耶稣吗？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座的，如果你今天听了道，你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你明白了神在耶稣基督里与人所立的约，为人所预备的救恩，你愿意相信耶稣，愿意打开你的心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接受神要给你的最美的圣诞节的礼物。这里我代表耶稣作为神的仆人，福音的使者，我邀请你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跟我一起做下面的祷告，你可以在心中重复我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让耶稣基督为我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求神赦免我的罪，带领我一生走义路，为主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不知道刚才有没有朋友啊，你是第一次做这种祷告的，就是接受耶稣的祷告。如果你有的，你可以把手举下吗？我们可以跟你一起感谢神，一起为你高兴。感谢神。还有人吗？你叫什么名字？弟兄，我第一次看到你是。
我叫
张乐。张乐。哇，神的喜乐临到你。还有没有朋友？我真盼望你们每一个人有没有接受耶稣的，你可以把你的手举，你肯定不要胆怯，我帮你举一下，你可以举手，我们一起知道，一起为你高兴。有吗？刚才你祷告了的，如果你真的在心中有祷告的啊，叶雷，感谢神，你真的祷告了吗？真的祷告了。是哪？你愿意接受耶稣吗？那你不手举一下呢？你怎么不举？感谢神啊，带你施展到我们中间来。对，感谢主。不过我们心中愿意，神是知道。我让你举手是希望你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也知道，因为你不举手我是不知道的。如果你感谢主啊，张乐、施南、叶南，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啊，我们一起再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真的要感谢你，你的爱不仅长阔高深，你的爱也是不离不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自己来寻找归来，所以就求神为你名的缘故，保守每一个信靠你的人，每一个愿意来投靠你的人。我们为张乐弟兄、刘思南姐妹、叶雷姐妹感谢你，主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他们走义路。主也求你保守我们众人，让我们都能够明白你的心，能够为主去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在这个圣诞节，我愿从神来的平安喜乐充满我们众人的心，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神，平安归给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